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有这个缘分学习，大福德了。这个福报不是一时的，也就是这个机会不是你随时能够遇得到的，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华严经大概最近至少有2个多年没有人讲过，我们今天遇到这一会绝不是偶然。这部大经诸位要不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你就不可能遇到，你遇到了你也不可能生欢喜心，遇到能生欢喜心，多生多劫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不是容易事情啊！我们既然得人生遇到这个机会了，就不能放过。虽然不能学得圆满的普贤行，普贤行里面学个一条两条，我们这一生呢都受用不尽。那么这都是事实。无量寿经呢是华严经的纲要，当然也就是普贤行的纲要。请看下面一句，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这个是在说语言上的障碍突破。语言我们很清楚啊，特别是住在新加坡啊，新加坡这个地方虽然很小，种族很多啊，连官方的语言都已采取4种啊，有英语、华语、马来语、印度语，都有4种，语文都不同。可是佛菩萨他们的本事很大，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这个我们做不到啊。如果是佛跟这些菩萨们在此地讲经，各种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不同言语的人坐在下面来听经，不需要翻译，每一个人都能听懂，这个很妙啊。每一个人听佛讲的都是自己的语言，佛有这个本事啊，这个很不可思议。我们想想可能吗？现在想一想呢，还真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用电脑可以能做到啊。既然电脑可以能做到了，那佛的这个智慧呀，比电脑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脑的运用操作，想到佛这个能力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那么这个能力我们在经典里面所看到的他的道理是如来跟这些化身大士们，他们是真舍智慧呀，无碍辩才，这种功德力量，所以能够变现出 水类的语言啊，他不需要别人翻译，他能够在同时同处啊，以一个音声叫所有人听到，都听到他自己的语文，他有这种能力，有这样的能力，说法立身就没有障碍了。大家都晓得佛法好，佛法非常殊胜的，今天佛法在全世界的弘扬，实在讲的语文的障碍是第一个因素。真正有修行的人，当然这个修行呢没有证得华严三昧，要证得华严三昧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那么深的功夫啊。所切入的境界很浅，能入个几分呢？功恨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就受语文的障碍。对于不同语言、不同文字的这一些人，就不能把这个殊胜微妙的佛法介绍给他们，必须要通过翻译。像古时候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那个时候的经典是梵文，到中国一定要翻译成华文，中国人才能看得懂啊。那么通过这一次的翻译，世尊原来的意思有没有被翻错误呢？那么这个在我们一般常识想象当中来说，一定是有可能的，不可能把它原来意思一丝毫不错误地翻出来，很难啊。我们普通人自己写一篇文章，请人家就翻译外国文字翻出来了，跟我们原来的意思是不是完全相同的？很难讲啊。那么如果把佛的意思翻错了，那怎么办？那不是贻误众生吗？所以这一点也引起现代人学佛对于经典的怀疑，所以有一些人呢一定要去找梵文原文的经典。那到哪去找啊？原文的经典都失传了，中国人有没有尽到责任？在古代大量梵文经典流传到中国，非常可惜中国人没有保存啊。翻成中文之后，梵文经典就不要了，没有把它保存流传下来，你说这多可惜啊。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就这一桩事情请教过方东美先生，我提出这个问题，这样珍贵的典籍为什么不好好的保存下来？你看看中国古人唯恐佛经将来在大灾难当中失传了，把它刻成石经，藏住名山，流传给后世，这个 在前些年啊，在中国房山发现的石经，你看古人用心多苦啊，唯恐失传啊，把这个经文的时候刻在石头上啊，全部的大藏经啊，分别藏在七个石窟里面。我到房山去参观了，叹为观止，那个工程不亚于万里长城啊！根据他们的记载，这部经典总共刻了差不多三四百年才完工啊！多少人力财力来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把梵文保存下来？方先生听到我这个疑问呢，他老人家哈哈大笑，这一笑也把我笑糊涂了。哎，他告诉我，他说这桩事情呢，你不知道了。过去的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现在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自信心，都觉得是不如别人。过去的中国人自信心之强，别的国家民族比不上啊！啊，世界第一。佛经翻成了华文，不但他这个意思一点都没错啊，就能够有这么肯定。意思绝对没犯错，而且文字比梵文原文还要华美，那就告诉天下人，以后读华文经典就可以了，梵文用不着读了，不要了。你看看这种气概，我们想不到方先生说出这个话，我们想想确实是有这个道理啊，在中国人翻成这个华文经典值得自豪啊。所以李炳南老居士告诉我，当年参加翻译遗产这个工作，里面很多修行正果的人，所以他这个意思才翻得不会错啊。佛说的这个境界呢，他们这些人修行真正正的这个境界，契入这个境界了，那他翻译就没问题，绝不是像我们现在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不行啊！啊，那就错误百出了。所以从前人真的是有修有证啊，我们现在人是现在人是有信有学，那个修都谈不上。哎，正根没有了。今天学佛，我们的成果远远不如古人呢，道理在此地。所以经上讲的这句话，我们深深相信呢，这个可能。但是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今天还是要通过翻译，翻译的工作非常艰难啊！要真正把翻译工作做好，还是要靠修行的功夫啊，那才真正能做得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本经总共说了三个真实。这是为古大德了，非常赞叹的。在一部经上讲三个真实很少，这种经典不多。我们在此地看到第一个，真实之际。想想还有两句，住。真实慧，慧于真实之力， 这三句也可以说是无量寿经的总纲领，也是唐朝时代善导大师跟我们讲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个经上说三个真实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一句说明诸佛如来他为什么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行，原因呢说出来了。众生有感他就来应，我们心里面有感往往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就像现在啊，这科学里面所讲的电波啊，我们这个电波发出去了，这个电波非常微弱，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可是这种微弱的这个波佛菩萨那里他已经接受到了，他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自己发出去自己尚且不晓得，他知道，他知道啊，他就来了，他来了反而我们感觉到非常惊讶，佛菩萨怎么来了，这个微弱的波是什么呢？能够接受佛法，就是如果有人说这些东西我们听了能相信能理解，只要你有这个条件佛菩萨就来了，如果你听到这个法接触的这些法你不能相信不能接受不能理解他就不来，所以这种播发出去这就有感了，他来现身来说法这是他来应，众生有感了佛菩萨就有应，如果我们是一个强烈的欲望需求，当然这个发出去的电波就很强了，我们自己很清楚，像现在我们建念佛堂，我们希望建弥陀村，希望求三宝加持，这个心的力量非常强，这个不是微弱的，我们有感佛菩萨哪有不应的道理呢？那么佛菩萨如何来感应，就看我们发的这个心呢，是不是真心，如果是真心那个反应就非常显著非常明显，如果是妄心借着这个来搞名闻利呀，来贪图五欲六尘，给诸位说那个佛菩萨就不应，就没有感应，你这个波再强也没有感应，为什么呢？跟它的频率不相同，频率不一样，起不了感应大脚，如果你这个心是至诚恭敬的心就有感应，佛菩萨事先到这个世界来啊，以种种不同的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但是他们所表现的总不离这个原则，就是这一句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我们在华严经上特别明显看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就是这一句话了， 在华严经上用了四十卷的经文呐、啊，在无量寿经上就八个字啊。开是开佛之见啊，化是其如境界。这个佛家常讲开示，开就是开示的意思。众生对于这些事，对于这些理不明白，不了解，这叫闭塞。你遇到这些善知识，这些明白人，这明白人就是佛菩萨，佛菩萨示现的，他来给你说明，给你讲清楚，指示你，给你讲清楚，你呀听了之后觉悟了，所谓是茅塞顿开。那他跟我们开示的是什么呢？跟我们说明的什么？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后面讲的真舍之际啊。真舍之际就是事实的真相，他一说我们就明白了，这个话就是明白了啊，我们就产生变化，原先是迷惑颠倒，现在是恍然大悟，所以这叫做开化。佛知佛见，佛是觉悟的意思，就是觉悟的知见，知是明了，明白了，见是见解，你的明了，你的见解完全正确。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呢？跟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相应嘛，相符合嘛。这个见解思想才叫正确，正确的标准在此地。所以大家不要以为佛知之见一定是以释迦牟尼佛的见解思想做标准，那你就错了。释迦牟尼佛没有思想，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见解。这个标准是事实真相。与事实真相相应。显示是佛之境，根心立地，我们讲聪明伶俐汉，这是禅家常说的，根心很立的人，佛一说他就明了，这上根人他就懂得，中下根心的人还不行，你给他讲啊，他似懂非懂，不能够透彻，更进一步要显示，显示什么？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哦，他这才恍然大悟了，他才真正明白了。显示要做出样子，做出一个榜样来教他。所以佛法，你看。一切经论里面佛常常嘱咐我们，这个话说了不晓得有几百遍几千遍甚至于说几万遍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每一部经上都有好几遍，全部大藏经上不是有几万遍了， 啊，劝我们呢，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说了几万遍了，这是佛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受持是不是接受啊？佛所讲的道理，佛所讲的方法，佛所讲的境界，我们要接受，我们要相信。这个是受啊，持是什么呢？保持，不能够失掉。啊，一定要把它用在我们生活上，啊，用在我们日常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把他所讲的道理啊、方法要用上才行啊，这才叫受持。读诵呢，是劝我们常常要读经典。为什么呢？不要把老师的教训忘掉了。凡夫很健忘啊，这部经要常常不读，都忘掉了。我讲经常常引用一些经典里头，都把那些字都念错了。为什么呢？那经不常念了。甚至于一二十年都没有再温习过一遍，偶尔想起一两句，里头还有几个字搞错了，所以读书人这个特别是学讲经的人，这些参考资料确实不能够离开的。那么我过去自己的道场这些资料非常完备，到这个地方来我也带了不少东西，但是搬了几次家了都搬不见了，现在我手头上什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经论资料的时候都不想到哪去了，以前我住在一个居士家里头，搬到这边来这一搬都搬乱了，由此地以后又搬到净宗学会，净宗学会又搬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听说现在又把它给我搬到澳洲去了，都不见了，所以在这个教学上啊，造成了很多的困难，许多资料找不到了，那么希望将来我们能够有个永久的道场，建立一个完善的图书室，我们参考资料完备，不但是讲台上，平常我们跟人家谈佛法，引经据典呢都不可以有错误啊。一定要多读，就是佛教给我们要读诵啊，还要热心为人演说。演是什么呢？演就是行事，也是表演的。你所学到的你要做到，你学到的没有做到的不算啊，一定要做到。所以演是表演，做出样子来给人看，说是给人说明，这个开化是说，显示是表演这为人演说，演说什么呢？真实之己在本经上用的是这个名称，在般若经上佛讲诸法实相，跟这 四个字意思完全相同。啊，一切法的真实相啊，这个即怎么说呢？这个即是达到极处。啊，我们用佛学的名词来讲，诸法实相，妙理究竟至极，那就是即的意思。或者说是实相妙处啊，穷尽其理，达到极处啊，叫做即。就边际顶点啊，一般大乘经上也说彻法底缘，这个一切法的底，一切法的源头也是即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呀，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只有诸佛如来才能够做到。为什么呢？他证得真实之际，你没有达到，你怎么能说得出来？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一定得佛力加持，如果不得佛力加持，因为不是他自己的境界，他也说不出。等觉菩萨说法都要求佛加持啊。我们看古大德注经，看看古人注解经，前面一定有求佛加持的偈颂请假。古人讲经没上台之前，在下面拜佛也求佛加持啊。我们不求佛加持，那上了台就胡说八道了，那得了啊。所以我们在上台之前礼佛三拜，求佛加持啊，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八个字啊，实实在在讲，圆圆满满含摄一切佛法，不单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没有离开这个原则，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给无量无边众生所说一切法也不出这八个字。那这八个字给我们说的是究竟圆满了，超过世间诸所有法的当然之理。不但是世间诸所有法超过了，除世间诸所有法也超过了。那么这一句经文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就是诸佛如来开化显示真实之境。所以隋唐古大德他们在研究在探讨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哪一部经才算是第一，到最后的结论呢，就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所说的第一经了。这是许许多多经论一一来做比较啊，这个经是第一经。 所以这一句话呢，就落实在这部经典之中了。确实是超越啊，世出世间的一切法了啊，我们要特别珍惜。所以，每一讲这部经，这个法缘特别殊胜啊，我讲经讲了40年了，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讲任何经典都不及这部经的法缘殊胜，听众多，听众欢喜啊！你要是说我会讲，应当我讲每一部经，人家都欢喜呀、啊，人都那么多啊。可是不一样啊，讲这部经人特别多，讲别的经人就少一半。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三宝加持啊，不一样啊。我很有体会。那在这么多年当中，常常想一想的时候，那个道场的状况，啊，唯独讲这个无量寿经，法缘特别殊胜，啊，其次的呢，讲弥陀经苏超要紧，啊，那个听众要非常欢喜，啊，比讲其他经的那个情况不一样。证明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再看底下这一段，先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唯诸数类作不勤之有。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先常常啊地住在度世之道，这句话怎么讲呢？地呀、啊、是真实，不是假的，是真的呀、啊。度世啊，安住啊。那么度世，就是四弘誓愿里面讲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心呢，要常常安住在这个大愿之中啊，大愿里面，这就叫地住度世之道啊，长存这个心，这就是真正的菩提心啊。那么什么叫度呢？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关怀、爱护、帮助，以真诚的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真正做到舍己为人。世间人有这种心肠的人少啊，诸佛菩萨确确实实都是这样存心，都是这样心，阿罗汉虽然也有帮助人的心，那个心呢不热烈，一定要有人去求帮助啊！这个阿罗汉看到很顺眼才帮助你，看到不顺眼他未必肯帮助你，不像菩萨啊！菩萨真的有求必应啊，甚至于你不求他他也来了，遇事 有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示现的越多啊，我们肉眼凡夫啊不认识啊。啊，像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每天看到这些消息啊，各国国家地区传来的灾难太多太多了。那么这些受灾受难的，诸佛菩萨有没有去帮助呢？有，而且很多。啊，诸佛菩萨帮助，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大的灾难呢？业力现前。佛菩萨能帮助你，佛菩萨不能帮你消除罪业。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三个力量啊是平等的。心的力量、佛的力量、众生造作的业力，我们在地藏经上读过啊，经上讲这个众生的业力啊，能敌虚弥啊，能深大海啊，啊，形容众生造的业力啊，不可思议啊！你造的业，你一定要受这个果报。当你受果报的时候，佛菩萨一定在旁边照顾啊，在旁边帮助你啊。这个如果对佛法深入一点呢，会感觉得到。众生受大灾难的时候，佛菩萨哪有袖手旁观之理？没有啊。可是我们自己如果真的要能够侥幸的免于灾难，我们自己的心念跟佛菩萨的心念要相应，就很有可能呢避免这个劫难。这也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这个心里面发出去的思想的波跟佛的那个心波频率接近啊，频率相同，就得到他的帮助。啊，这是我们佛家讲的保佑加持道理在此地。你不懂，你认为那是迷信的，你要懂得啊，它是思想波的频率相应啊，确确实实能帮得上忙啊。诸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你就想到我们讲堂发的是什么波啊，这么多同修在此地，我们很尽心的在听讲啊，我们在听讲两小时当中不起恶念的，念念都是善念的，念念都是与经教相应的，这个波好啊，啊，这个波跟佛菩萨的波相接近的，纵然不是频率完全相同，但是频率非常接近，这得佛加持啊！念佛堂大家日夜在这里念佛，这个力量就更大了。所以要晓得这个道场讲堂跟念佛堂就是思想波的发射站啊！如果我们这个波的力量很强很强烈，就能把这个世间这一些众生他们那个思想波是贪嗔痴慢自私自利啊，我们这个强大的波就干涉它啊，能够把它那个波啊干扰着，它不起作用了，我们这个起作用了，就能够跟世界带来祥和，就能把这个世间那些灾难减弱，把 这个时间阶段减缓时间间断。念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这不是迷信，真有科学的理论与基础在里头啊。现在这个波动的现象科学家承认了，甚至于说世间根本没有无相的存在，所有物质现象波动的现象，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他讲这个话我一听就明了，我一听就点头，说的一点都没错，确确实实是波动的现象，是波动产生的幻觉啊。般若经常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话都是讲真的，所以说波动的现象。